《企鹅欧洲史》第三卷，中世纪盛期的欧洲，普林斯顿大学中世纪史学家威廉·乔丹作品，讲述11至14世纪欧洲封建制时代的社会全景。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第九章，12世纪的文化创新，俗语文学与建筑。在广义上的12世纪1050到1250年中，文化领域在多方面都取得了显著进展。我们很难断言这一时期最典型的变化为何，不过毫无疑问，在此期间艺术界取得的诸多成就大大影响了未来几代人。现代人想到欧洲中世纪时期，浮现在脑海里的往往是以罗兰之歌为代表的武功歌，兰斯洛特这样的浪漫化英雄形象，精美的服饰手抄本，德意志吟游诗人和他们的歌曲，还有壮丽的大教堂和其中的音乐及仪式。俗语文学，可以说俗语文学和拉丁语作品形成了竞争关系。圣经五家大译本用的是拉丁语，因此许多类型的文本都会使用拉丁语，特别是官方文件和学术著作。普世教会也发现，在礼拜仪式和教会教育中使用一种通用语言，可以跨越语言障碍，有助于有效管理会众。不过俗语为新的文学体裁所采用，也逐渐为一些旧体裁所接受，其影响力也不断扩大。俗语文学的受众比拉丁语作品的广，不局限于教士阶层，即便是官方文件等拉丁语地位稳固的领域，在我们所说12世纪文艺复兴的末期，拉丁语也受到了一些地方语言的挑战，比如卡斯提尔的卡斯蒂利亚语和弗兰德的弗兰德语。在新兴的文学体裁中，武功歌最引人注目。武功歌是一种长篇诗歌，通常颂扬古时候的英雄行为，但其颂扬对象不仅限于古代英雄。查理曼及其亲密部属，例如罗兰的事迹，是很有吸引力的主题。多年来，人们用多种方言传唱着他们的功绩。与此相似，早在史诗《西德之歌》被写在羊皮纸上之前，西班牙人就在传唱颂扬11世纪冒险者埃尔西德与穆斯林入侵者斗争的功绩了。不过，我们称为武功歌的长篇史诗，是不是由上述这类诗歌汇编而成，就不好说了。因为长篇史诗更加连贯一致，不像是从诗歌汇编而来的。不过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那些我们往往不知其名的史诗作者，从许多歌曲和故事中获得了灵感与素材，也借鉴了学者写下的历史。既然宋诗作者借鉴了学者写下的历史，那么我们就应该想到，尽管宋诗在贵族圈子里比较流行，但他们并不是简单的民间故事，而是有学问者，也许是修士的创作。这些诗歌都很长，即便是像《罗兰之歌》那样较短的作品，也有大约4000行。诗人们使用复杂的形式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常见的做法是采用每行10个音节的格律规则，每行的第4或第6个音节之后会有个气口或停顿，也有部分诗人偏好使用每行8个音节的格式。《罗兰之歌》等早期武功歌的手稿，其年代不早于1138年。早期武功歌一般都用半谐音手法，只押元音韵，但到12世纪末时，半谐音已逐渐为押全韵的手法所取代。诗歌的段落有时被称为诗节，诗节其实很难把握，因为在一首诗里，并不是说这个14行的诗节围绕一个话题或举动展开，接下来的一个12行的诗节就会去描述另一个话题或举动，各诗节的内容其实有很多重合之处。不过诗节也具有相对独立的诗歌特征，诗节内部会用半谐音手法形成统一，有的诗节末尾还有叠句或其他标志，比如《罗兰之歌》诗节末尾那神秘的 AOI， 其含义已无人知晓。诗节无疑也有助于记忆诗歌，研究史诗叙事传统的现代学者发现，吟游诗人能记住长度惊人的诗篇，但也会带上个人风格，他们会调整韵律，更改广为人知的字句，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停顿，甚至会根据观众的反应增加或删减传统故事的内容。 倘若查理曼和罗兰的事迹在十字军营地的篝火旁之类的地方得到讲述或吟唱，这很有可能发生，那么颂唱者想必会根据十字军成员不久前的经历，特别强调那些哀伤沉重的情节。也有人主张，武功歌展现英雄文化，对贵族少年有教育意义，有助于他们在成年后保持英勇。我们可以从史诗一击的角度来看待这种观点。在武功歌传统中，所谓的史诗一击，就是骑在马上的英雄使用宝剑猛烈攻击，重创对手。根据武功歌的描写，英雄可能会用宝剑将对手的头盔、头骨、大脑、牙床、肩膀和躯干劈成两截，甚至连人带马劈开。成年的战士都知道，这样的伤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骑马时从侧面发起攻击更方便，但从未在战斗中见血的男孩可能无从获得这样的知识。正因为如此，史诗一击那令人惊叹的景象才可能让他为之着迷，满心向往。他可能会想成为这样的英雄，至少有人相信如此，而他也会因此明白自己有使命去获得那样的地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遣词造句、煞费苦心的诗歌仅仅针对男孩而作，就像现在一样，从战场归来的男人们也会喜欢动作片，哪怕影片质量不佳。动作片的主人公总能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事儿，做出非凡之举。同样，女人和女孩们也不会被排除在武功歌的受众之外，他们也能欣赏这些歌颂英雄的诗歌，他们可能也接受了英雄主义的文化，他们的儿子、兄弟和丈夫就是在这样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此外，女性或许也像男性一样，很容易被武功歌描述的场面打动，比如罗兰之死，还有诗歌偶尔描绘的深陷可怕事件的女性形象。康布雷的《拉乌尔之歌》描写了奥里尼的修女院遭到焚毁的可怕景象，恐怕没有多少人能不被打动。即便是骑士们自己，按照武功歌中的描述，也因怜悯而潸然泪下。一切都表明，武功歌在中世纪的文化中有多方面的意义。武功歌激起了人们对英雄主义的向往，人们有大把时间将战争现实的一面介绍给男孩和年轻人们。在欧洲北部，比武竞赛的发明便是为了这个目的。一开始，比武竞赛是真正的混战格斗，两组骑士不受什么规则约束，相互打斗，直到一方认输会被宣布为胜利者。这是一种危险而血腥的运动，对某些比武竞赛的描述在掺杂了一些杜撰的内容之后，便摇身一变成了史诗故事的一部分。不过没过多久，老式的混战格斗便被改进成了规则严格的仪式化比武竞赛。我们现代人还以为比武竞赛一贯如此文雅，以华丽羽毛为事物的长枪骑士捉对比武，两人之间往往还有一道矮墙相隔，有时长枪攻击并不冲着人，只是为了展示武士的技巧。这样的竞赛还有观众，也就是杰出的骑士和盛装出席的贵妇。除了英雄史诗，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大量篇幅较短的俗语作品，包括寓言、短篇叙事诗、抒情诗和爱情诗。最著名的寓言集出自一位女性，法兰西的玛丽之手，其中包括了102个故事，其存世手稿多达十余种。玛丽活跃于12世纪晚期，除了寓言之外，她还写短篇叙事诗，另著有一部内容深刻、引经据典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名为《圣帕特里克炼狱传奇》，长达2000行，涉及圣帕特里克的事迹，也展现了炼狱促使罪人改变生活方式的力量。关于玛丽的出身，人们有诸多推测，但我们对她依然知之甚少。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她来自法国，庇护人是贵族甚至王室成员。她的寓言取自多方面素材，但她在编纂寓言集时加入了大量原创成分，因此许多寓言可以说是全新的作品。这些寓言均为具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其寓意可以灵活阐释，不过也受作者给出的道德教训的限制。寓言的主题比较老套，剥削他人、滥用权力、自高自大、违背公义都是罪恶。寓言并没有颠覆规矩，而是对既有的社会规范表示支持。他的作品用暗示或比喻的手法 表示权力理应掌握在贵族精英手中。这样的权力分配方式本身并非坏事，问题出在滥用权力的掌权者身上，他们滥用权力也就不配掌握权力了。法兰西的玛丽曾经在英格兰写作，和他同时代的一位犹太作家可能也是在英格兰写作的，那就是文法学者比利加。比利加编纂的故事集是希伯来文的，因此严格说来，他用的不是犹太人和他们的基督徒邻人共用的俗语。这部故事集被称为《狐狸寓言》，其中许多作品在故事情节方面都与法兰西的玛丽笔下的寓言一致。据说比利加的书中只有一个故事是完全源于犹太传统的，这说明在这个时期犹太人和基督徒至少在这一文学领域的喜好相似。前面说过，法兰西的玛丽也写短篇叙事诗，短篇叙事诗每一行的长度通常为八个音节，这些简短叙事作品的情节可能来自布列塔尼的传说，似乎是在人们传唱的短故事的基础上创造加工写成的。这些短篇叙事诗的主题和英雄传奇类似，在短短的篇幅之中糅合了勇敢的举动、感情的纠葛等元素。和寓言一样，短篇叙事诗也以道德教化为目的，只是表达的较为含蓄。在阅读或聆听过这样的内容之后，人们将明白合理道德行为的基本原则。仅仅在普罗旺斯语作品中就有大约2500首抒情诗和爱情诗存世。和史诗一样，这些作品在中世纪的文化中发挥了多重作用，许多这样的诗作是写给王公贵族看的，还会由行吟诗人或杂耍艺人在表演时吟诵。有一小部分抒情诗和爱情诗的作者是女性，虽然为数不多，但值得注意。绝大部分抒情诗和爱情诗都是以男性作者的口吻呈现的，许多诗歌都在颂赞圣母玛利亚，还有相当一部分诗歌使用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玛利亚崇拜的隐喻来描述骑士对远方理想化女士的爱情。一些爱情诗作比较世俗化，引发了严重争议，有一批被称为牧女诗歌的诗作就是这样。最早的牧女诗歌似乎完成于12世纪早期，其作者是一个名为马卡布鲁的歌手兼作曲家，他是出身低微的加斯科涅人，作为依附人行走于西班牙和法国南部的各个贵族宫室。早期的牧女诗歌描述骑士暗中寻找天真莽撞的牧羊女，对其始乱终弃。有的现代读者可能会认为这既是对当时男性贵族掠夺行径的反应，也是一种认可，不过这种看法值得怀疑。事实上，这样的故事并不能反映当时的生活，至少在牧羊女一事上是这样。某些骑士确实犯下了强暴的罪行，但他们施暴的对象并非牧羊女，因为在中世纪放牧几乎是由男性垄断的工作，不存在什么牧羊女。有人可能会说，也许牧羊女代表的是所有无辜而缺乏保护的女性，但另一个问题仍然存在，那就是这些诗作是否真的认可甚至赞美骑士的这种行为。其他文学作品中有许多理想化的牧羊女形象，比如安条克的《圣玛格丽特的生平故事》，这说明中世纪的故事听众也会谴责那些骑士的行径。后期牧女诗歌中关于暴力的描述减少了，也就避免了一些解读的问题。有些诗歌描写的只不过是骑士驻足观望牧羊女和其他村民互相嬉戏的悠闲场景。爱情诗也引发了争议，这类作品往往和传奇文学一起被归入宫廷爱情的传统。据说宫廷爱情作品会描述中世纪贵族男女如何捍卫理想化的婚外恋情，这些贵族认为和贵族世界中包括婚姻里的夫妻感情相比，婚姻外的爱情更真挚。虽然学者们也可以使用所研究时期之外的术语，但想到宫廷爱情这个词其实不是中世纪时期的发明，还是让人多少有些不安。这个词代表着激进的世界观，表现的是虔诚贵族的另一面，但宫廷爱情一词其实是19世纪浪漫主义复兴时期的发明。浪漫主义复兴时期的人们将中世纪描写的好似神话，浪漫主义者说1000年这一年的恐慌笼罩着中世纪，但事实上将那一年定为公元1000年的历法系统，当时的人恐怕并不知道， 即便他们知道那年是1000年，也没有证据表明有人把这一年或其代表的可怕事件放在心上。1000年前后，人们固然多少会有些情绪，但研究千禧年情感的严肃学者还是不得不对浪漫主义者的夸张描述做出反击。此外，宣扬中世纪封建领主对农奴新婚妻子拥有初夜权的也是这些浪漫主义者，他们站在启蒙运动批判封建主义的立场上散布这一观念，但其实当时只有个别领主如此滥用权力，浪漫主义者却将其描述为普遍现象。创造出宫廷爱情这一概念的学者们绝非不学无术的空想家，他们认为自己有很好的理由相信宫廷爱情确实是中世纪贵族文化的重要特征，因为这一时期的许多文本都透露了对单恋式爱情的向往。在中世纪的语言中，最接近宫廷爱情的词也许是 fin amours， 其实际含义类似于无暇的爱，这样的爱情因难以企及或不应存在而有了纯洁和心酸的意味。当然，在诗歌中，优秀的故事需要冲突，在传奇文学作品里更是如此。人们普遍接受的基督教规范和强烈的情感产生了冲突，在这些虚构的故事中，人们的抗争总会以失败收场，毕竟通奸行为会破坏纯洁。作者在描写的时候可以赞美完美的爱情，即便这有悖于法理，但通奸行为本身一点也不体面。而且在被用于证明宫廷爱情现象存在的文学作品中，其实有很大一部分是戏仿嘲讽性质的，相关的争论仍在继续。如上文所述，传奇文学也被人归入宫廷爱情的传统，但这样的定位也引发了激烈反对。传奇文学是当时新出现的诗歌类型，相当于现代的小说。当然，并非所有文学学者都认可这样的类比。传奇文学兴起于12世纪的最初几十年，克鲁瓦的克雷蒂安等传奇文学作者从民间传说中获取大量素材，而且像短篇叙事诗作者一样特别倚重起源或流传于凯尔特人土地上的故事。在这些以亚瑟王为核心或背景的故事中，作家们又加入了爱情诗歌的素材、理想骑士的形象以及伦理方面的素材，至少是圣经和古典文献中的一些理念。有时作者会大规模地借用古典时代的素材，当然在使用这些素材时，他们会加上中世纪特有的基督教内容。在维吉尔《埃涅阿斯记》的12世纪改编版《埃涅阿斯传奇》中，作者并没有允许狄多女王在埃涅阿斯抛弃他并建立罗马之后变得冷酷无情，那样不符合基督教的理念。在这个版本里，狄多并未像在维吉尔原作中那样发出诅咒，而是像基督徒一样祝福他那无情的爱人及其城市中的人民，希望他们能够得到神赐的繁荣昌盛。我曾是如此勇敢睿智，直到爱情蒙蔽我并让我陷入狂怒，倘若他埃涅阿斯从未来到我的土地上，我本应是那么幸运。那个特洛伊人背叛了我，为了对他的爱，我抛弃了自己的生命，在我将死之际，我将宽恕他的所为，以协议与和平之名，我亲吻了他床上的滑肠。我宽恕你，埃涅阿斯阁下。